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要从第九节第八节开始读，一直读到第十七节，第八节念到第十七节，翻到了我们轮流来读。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了靠你的信息，可以把信息再次进来，为了另在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在石头上，与其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能够把仇敌成为他的脚踝。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对我们不献祭，他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是，我不再纪念他们罪孽和他们的罪过。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畏罪献祭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这一段的圣经再一次放在你手里，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就是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这些话的上帝，今天在我们心中做工。你把这些话印出来，传流到我们手中，要对我们说话，要向我们施恩，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度量你是宣读这书上话的人有福气了，思想你话语的人有福气了，我们信你的话语的人有福气了，我们遵循你话语的人有福气了。你给我们真正做一个听明白相信记住而且遵循你话语的人。说你听我们祷告，你是一个你无用的仆人，给他当讲的话语，感谢上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在第十章看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交代，这个交代就是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人、犹太过了几千年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交代呢？因为他们在奉行故事天天照例行献祭的事情上，已经完全离开上帝。你说他不做上帝要他做的事吗？他做上帝要他每天做的事。你不能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吗？他天天做还是不明白。你说上帝有另外的心意吗？有。上帝另外的心意他们知道吗？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些最亲近上帝的人，也是最不懂上帝心意，这些天天行上帝要他行的事，是不明白上帝天天要他行的事中间是隐藏着永恒的计划的，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这不是很可怜的事情？当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竟然对外邦人说，我岂不是天天在教会里，我岂不是常常参加聚会？我不是常常研读上帝的话语？难道你外邦，你会比我更明白上帝到底要做什么？上帝是不是对那些在奉行故事、履行正的中间，把他心意在那写明？我相信是的。那这些人为什么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明白。所以保罗说，有一种人终究学到却不明白。 我第一次读那些圣经吓了一跳，那是我21岁的时候，我就马上对主说，主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求你保守我，不要做一生一世思想你的话，一生一世修行你的话，一生一世见证传讲你的话，却自己不明白。保罗说，有一种人终究学到却不明白。你看你们许多的基督徒到他要死以前所问的问题，还是那些呢刚刚信主第一天本来就应当知道。也是我在一个神学院讲到，这个神学院是高级神学院，它是一个很大的宗派，是一个200多万会友的信义中最大的宗派的总部所办的高级神学院。这个信义中在东方的区会有200万的会友呢，是震惊世界的，连德国的总部都感到这是很大的一个教区。但是这个学院呢，我进去对他们讲道的时候，我说呢，我今天呢只一次对你们讲道，讲完道以后我给你们解答问题，我不给每个同学同样的机会，我只给5年级快要毕业的最后一班的人有把机会问题的机会，因为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你们的弟弟妹妹还可以问题，还可以问我。但是今天我见他们，可能以后我没有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快要毕业了，让他们有机会发问题。后来把这5年级快要毕业的这一班的人发的问题带到上面来的时候，我心里酸了一阵，因为其中有一题说，到底上帝存在不存在？已经快要毕业，快要出去牧会，是神学学士，是高级神学院。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酸痛的，很痛苦的对着主啊，怎么也这样子？而我马上存着一个照镜的心，回答一句话：这个问的人是很诚实的，他在没有毕业以前，还愿意从根基上重新打起一个很需要的题目，到底上帝存在不存在？我就专注20分钟，把这个题目给他解释。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个这样发问的一个传道人，准传道人这样的问题。那我不是用普通的副教学对无神论者来的，我是对他曾经可能认识过他，或者曾经思想过他，但终究还没有明白的，很严肃的、很深入的，把它破解的问题，在历史上遇到的困难，从这些里面几种不同看法来给他答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学到最后，最基本的东西还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人查经听到听了几十年，还做那些非基督徒不敢做的事？为什么许多人做的这事，做的长老还讲出一些的连外邦人都不敢讲的话？因为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在礼仪上、在认真上好像非常亲近上帝，但他们心、他们的灵性不是如此。以色列也是如此，他们穿着祭司的袍，他们行献祭的礼，他们杀羊杀牛，他们把血弹在这个帐幕的上面，他们用各样的仪式告诉人家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上面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在英国有一次，有一个母亲从第三世界的基督徒到了英国去，带着被鬼附着的孩子去找圣公会的一个大主教，对他说，主教啊，求你帮助我，把我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那个主教忽然间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当天晚上，那个主教在日记里写一句话，他说，我做圣公会牧师到主教一共16年，我今天第一次发现我不知道要怎样看。他什么都学了，但是他书到用时当很少。当你真正遇到树林交战真正的场合、真正的前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理论不成你的能力，你的知识不成你的斗志，你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事情。许多的祭司他们的旧约已经尽了责任，行了礼仪，付 重刑故事天天千篇一律。代表这里说什么？这里耶稣基督在父面前点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是上帝的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他不是说不是你愿意，是你说不要，你不愿意，是你不愿意的，所以你为我预备了生命。这样的在神不是永恒的旨意跟神永恒的旨意中间有一个质的差异， the quality difference， 这个 quality difference 你抓到了，你就不会继续不断重复那些奉行故事而没有真正了解的觉悟里面。这不是你所要的祭物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所以上帝，你原来喜欢的是什么？如果你喜欢每天这样圣洁，你喜欢每年有出最大的献祭，好像你爱吃肉是吗？好像你爱喝血是吗？为什么你这样爱喝血爱吃肉呢？你不是吃素的上帝，你不是吃斋的上帝，你也是吃荤的上帝，你很喜欢这些肉吗？耶稣基督说，这不是你所喜欢的，这不是你所愿意的，你根本不是要，你要的不是这个。如果你要的不是这个，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你旨意中间我的喜悦。所以这样的整个旧约一定要结束，不是旧约里面的律法结束，因为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回去，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回去。但律法制度里面的献祭不是上帝所要，不是上帝所喜欢的，那个献祭不过是预表，那献祭不是一个表样，那献祭不是影子。当本体来的时候，你不必再抓住影子的地方，当本体来的时候，那个预表性的影子它功效已经结束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一句话就站在两右之间，他要结束旧约，他要开创新约，他要使人救到旧约不是永恒的旨意，要人救到新约才是神永恒中间所定的。他说这样的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要的，不是你所喜欢的，为这个缘故呢，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是你。这里的旨意是单数，这里的旨意是神那个唯一的旨意，就是神所定的，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所讲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使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样的多数与单数、万代与一代、许多的人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这一个旨意是单一的旨意，这个旨意是独一的计划，也就是神在永恒中间为人是预备的一个意义。一个意念就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样呢，在这里就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语，他说呢，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大家看这句话，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当他讲到除去在先的，等于说的否定旧约所有的礼仪，要成立再后的表定，表示他要肯定新约的价值。当然犹太人是不容易就这样放弃他们千年来所持守的律法祭祀的这一制度，当然他们在这些年来每天这样献祭的这个功劳，这样献祭的劳苦，这样献祭的仪式，难道就要付诸一炬，就这样完全失去价值吗？他们多么不愿意放下自己，因为你把一个已经传统下来千年的传流下来的传统丢弃，来去肯定的新的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这是背叛，这是违背祖先，这是轻看历史，这是否定传统，这是最大问题。所以他们一定很不愿意， 但是呢，这是不可能、不可以不接受的。因为神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定了，所以不可以因为你爱惜你旧的东西而否定了永恒的价值。有许多许多时候，当我们听劝勉的时候，我们拜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爱惜我们已经过惯的生活，我们太爱惜我们历史上传留下的那些历史的传统，我们太爱惜那些已经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里面的责任所带来的，我尽责，我是一个履行责任的一种有负责任的这种人的这种心情。所以这些东西呢，使人不容易放弃包袱，不容易放弃传统。我们应当学习这些事情。如果当圣灵的启示在真理的光照中间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过去的是错的，你要勇敢去找它，你要勇敢丢掉那些是错的，你才能有一个新的心来领受新的事情。齐克果的自修有一段话，他这样讲：真正的新的盼望为什么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对旧的没有完全绝望，一个对旧的东西没有完全绝望的人很难产生新的盼望。有很多人恋爱几次失败了，结果还是继续不断回想过去的爱人，虽然过去的爱人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弃，结果就因为这样的缘故，那是旧的银子把他缠住，他宁可一生不结婚，他是跟银子结婚，他跟印象结婚，他跟一种破灭的幻想的理想结婚，结果他们放弃了一生一世还有着新的机会。一个人对旧的事情不能完全绝望，就很难产生新的盼望。这句话在19世纪的时候讲出来，是已经讲破了一件事实，就是人的通病。我们对已经有的东西我们爱惜，因为我们一些缘，有一些情缘的关系，有一些人已经有历史的关系，我们爱惜到一个地步呢，就没有新的接受新的东西。这个是人的通病。那么当犹太人看他们的律法传留下来的祭祀的事情，使他们认为已经是尽了宗教责任，是很满足的，他们就再没有留意义，让耶稣基督的心又在他们心中有什么启发的地位。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他是要废除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大家再讲一次，他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前面的圣经已经看见了，罪不能得赦免，良心的污秽不能除去，人有真正的赦罪平安。所以每一次的献祭不是多一次的赦罪，每一次的献祭不是多一次的平安，每一次的献祭都是使人在想起罪还存在那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对继续不断限制的解释，跟普通犹太人解释是完全不一样。普通犹太人解释就是因为继续不断的限制，表示我继续不断有赦罪的恩典可以临到我的身上。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完全反过来，继续不断的限制就继续不断提醒你，你的罪从来没有得到赦免。你明白吗？如果罪已经得到赦免，何必再限一次？赦一次以后罪的赦免，那已经赦免了，明年呢还要再现。所以继续不断现行不是表示继续不断的赦免，是继续不断显明你的罪还在，使你每年重新想起你从来没有解决的罪过。所以这样的这种献祭是要废除的。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那我们呢？我们凭着耶稣基督这个神所定的，他要废去过去的，要设立新约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凭这个旨意，凭这个旨意，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的救赎所定的旨意。大家说 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的救赎所定的旨意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for us which had been determined by using Jesus Christ as sacrifice as the only mediator 他是独一的祭物独一的尊宝独一的祭司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定了我们的救赎的旨意我们凭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不但罪的赦免我们成为圣徒所以这样呢是双重的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赦罪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成圣大家说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赦罪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成圣这样我们称义的时候也包含了消极跟积极的双重意义第一方面消极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是我们不再被算为罪积极的意义我们被称义的时候上帝的义在基督里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你被称义的第一个意义的时候那那个义呢就是神不把你当成罪把你当成义但你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义你在神面前只有罪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里面讲一句话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我们如同叶子被风吹散枯干亲爱的弟兄这样就很像摩西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树叶遮盖自己羞辱的情形他们的义是自己编造的他们的义是破坏自然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义是用死了的叶子离开树干一定会枯干的树叶来遮盖自己羞辱所以呢这个如同破烂的部位的衣服如同枯干的叶子会被吹起来是没有办法遮盖羞辱为这个缘故呢要从神自己来的义来使我们可以变成义人这样呢这一个人成圣就变成积极性的超乎消极性的果效在我们身上第四一节凡祭司天天站坐侍奉上屡次或者继续不断的每天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第四十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什么完全完全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有几次用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第一我们看见的世上的祭永不能除罪我们看见第二样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第三讲我们看见了使成圣的人永远完成所以这样的我们看世上牛羊的血不但不能除罪而且没有办法使我们成圣世上牛羊的血没有办法使人与神和好牛羊的血既然不能所以就被除去了他要废弃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但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是 once forever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我相信你们可以慢慢查考希伯来书好几次提在上帝的右边在上帝的右边在上帝的右边在上帝的右边来坐下来这是表示基督有了得胜的位分所以接下去的话说什么呢让仇敌成为他的什么脚凳把仇敌放在那脚下什么意思你动弹不得我用我最低的地方放在你的身上我的脚印放在你的链上放在你的头上你现在是我的手下败将你是被我践踏在地所以耶稣基督的圣灵是使仇敌在他下面成为他的脚凳你们还记得呢 圣经第一次提到耶稣得胜的预言的时候，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蛇的什么头？你看到了吗？所以脚对头，这就是脚凳。耶稣就是脚给他咬伤了，耶稣就把他压下去了。你咬我，我把你的头打死了。所以这样，你咬伤我的脚跟，我能伤了他的头，这是脚凳的意思。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这样，因为耶稣的得胜，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得以成圣，不但得以成圣，而且怎么样呢？永远完全。哎，这些圣经好像告诉我有完全的基督徒，你敢说你就是？你是不是完全的基督徒？那么你不完全的基督徒，我当然也不敢了，我也不敢，你也不敢了。那么这里永远完全是谁呢？谁呀？新约书的作者一个人。我都没有问，查经的没有问，写经的没有问，永远的完全，有没有完全的？有，谁是完全的？啊，耶稣，除了耶稣，有没有完全的基督徒？永远完全。这里是指地位而论，请注意，这里是指基督徒的地位而论。我们成圣，表示我们是圣的，我们完全，我们在基督里被神看为完全，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神看我们是圣徒；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是完全的，已经完全洗净，已经完全成圣，已经完全被重新建造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基督一次成全这道工作，不但救赎成全了，使信靠他的也成圣了，啊，一次成圣，永远完全，这是按地位的方式。那今天如果我们遇到我们生活上的困难，有时失败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在矛盾中？这个矛盾是什么呢？这个矛盾就是我既然已经完全有这样的地位，为什么我的生活没配合我的身份？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因为好像天主教所说的，他要继续不断努力艰苦过一个慢慢可以达到完全的生活。我们今天已经完全，我们已经成圣，我们信主的我们已经完全，但是我们困难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和我们完全的地位还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样从地位来说我是完全，从生活来说我是很不完全，所以我心里的深处在神面前有个痛苦，有个矛盾，我的生活与我的生命之间有不对称的事实。所以保罗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什么相称。保罗讲这句话，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要平衡，就是在天平上称的时候，恩典这么大，那么呢，你行事为人的生活也要一个平衡。如果恩典大的不得了，生活低的不得了；恩典多的不得了，你实践的行为是差的不得了，你显出来就在天平上显出你的亏欠。所以那句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平衡，平衡什么？按照所蒙的恩，是你生活行为，你行事为人，你的言语，你的工作，必须与人相称。这相称使我们完全可以表彰以外，因为神看你是完全的，是因为透过基督所成就的恩典看你完全，而人不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说的，我们是因信在神面前成义，而雅各反过来说，我们是因行为在人面前称义的原因。如果我们就在神面前称义，被神看是完全的，但世人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亏欠，看见我们的不配， 他有许多的缺陷的时候，那他们就不能把永远归于在天上。这里叫我们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现在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圣灵也为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经说过，主说大的权柄，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这个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是说，我不再纪念罪欠和他们的过犯，这些过犯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畏罪献祭。其实这一段的话是重复了前面所提到有关的新约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在第八章最后一段提到那一段话，是从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提出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是旧约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新约要来到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要以我的百姓立个永远的约，另立新约。这个新约也就是展现在一个新的祭物要来，这个祭物来到的时候，就成为永远赦罪的根源。这样以旧约的天天献祭形成对比，以祭司每年赎罪大人为全百姓献祭形成对比。因为新约来到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不再是义人，乃是心灵的。新约来到的时候，不再是牛羊的，乃是圣子的。新约来到的时候，不再是众多的，乃是独一的。新约来到的时候，不再是继续不断暂时中多次多方的，乃是一次成全的，这个永远的。所以果效也是如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新约赦罪就变成永远的果效。什么样讲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这一句话就是双重的意思：第一，旧约记载过；第二，现在对我们见证之上来。所以圣灵在新约基督中间心中见证他的旧约已经启示的先知所讲出的预言。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过犯。不再纪念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不再纪念什么意思？表示已经完全涂抹了，已经真正的赦免了，不必再提了。感谢上帝，上帝不再提我们，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罪，上帝把这些完全涂抹了。圣经用涂抹，圣经用丢在背后，圣经用踏在脚下，圣经用兜里吸一样的。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这些事情，你有解释过吗？这是新约的这个不再纪念罪恶，在旧约里面提出了四个神解决罪的方法。上帝说：“我把你的罪踏在脚下，就是耶稣基督呢把仇敌当作他的脚凳。”上帝说：“我把你的罪踏在我的脚下，就是不让他还完全赦免。”不再让他有机会在身上发动来控告你，因为我把他踏在脚下，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把你的罪丢在地上，所以呢，永远不再看他，因为他是你过去的，你的罪的地位不在你，你的罪的控告不能在，罪不能在你的面前继续不断的作威作福，继续不断的作孽，继续不断控告。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丢在背后，上帝造人给我们一个了解，两个眼睛只有一个方向，对不对？只有向前，也是向后，所以我们所有器官都是一个方向。我们的手脚，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头， 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整个身体的背后没有什么器官的作用在，主主要存在背后来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就是，但我们看，我们听，我们嗅，我们的讲，我们的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行动都是向前的。所以上帝说，我把你的罪丢在背后的时候，就是永远忘记他的意思。第三点，上帝说的，我把你的罪丢在深海。我这句话呢，从小的时候看得很趣味。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把你的罪都去藏在山洞？为什么我把你的罪放在沙漠下？为什么丢在深海？因为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好在最深的海还活着，还可以看见东西。那是最黑暗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8892公尺，20000多英尺，把放在海里，最深的海比最高的山还高出3000多尺，是没有办法不被埋藏起来的。现在你埋葬你的死人多深？2公尺好吗？你挖一挖2公尺，那是太深了，有时候就挖不到半公尺，就把它埋了去干什么？上帝说把你丢在深海。当我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地理有很大的兴趣。本来我8岁就兴趣，12岁我就研究最深的海都是在哪里。原来最深的海就是菲律宾东岸太平洋，那是12000多公尺的地方，最高的山才8000多公尺。所以上帝说我把你的罪丢在深海，是完全没错。你有谁能在海里面把已经丢下的种子找回来？人把人丢到海下面，用那个杠的这个架子给它下面下去，结果呢，继续交通船筏。我现在看见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到几公千公尺以后呢，没有事。为什么呢？是不是线段把它拉起来？不是线段，人变了。因为那个杠架受的水压力太大了，100公分乘100公分乘100公分的一立公的一立起公尺的这个水是1000公尺，到了1000公尺、2000公尺、3000公尺以下的时候，人的体力不能再承受，一定得死。所以人没有办法不做眼睛了探索下面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上帝说把你的罪丢在深海，他不但是地理学家，他是地球的创造者。你要记得，他没有做错，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以最高的权威讲出来的。我把你的罪丢在深海，阿们，感谢上帝。好了，如果上帝把罪丢在深海，请你不要做潜水艇去把它拿出来，因为它已经丢在深海。第四样，圣经里面四样描写神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罪，他在脚下，大家说，扔到背后，丢在深海。第四样是什么？你是我的罪，离开我，如同东离西一样的远。我也很有兴趣，为什么不要说东离北一样的远？为什么不讲说南离西一样的远？为什么不讲南离北一样的远？要讲东离西一样的远。我曾经为这个想想想想，结果越想我越佩服我的上帝。为什么？因为地球啊，地球东西跟南北距离是不一样的，距离东西的直径是比南北的直径长了62公里。所以我把你的罪离开你们的南北一样还不够远，东西才是罪，谁没有错的，对不对啊？感谢上帝。第二样，当上帝说我使你的罪离开你，都离开西洋年的时候，不是看看一粒地球，看整个太阳系是扁的，整个宇宙是扁的，整个太空是整个是扁的，
所以如果南北那两境东西圆得不得了，你明白？神造这宇宙太大了，他知道东离西一点多远，连最厉害一点多远，表示无限的绵力，无限的厉害，不在乎的历史，不是南北，是东西。你不过天文学吗？不必读天文学，懂一点天文就可以。无论太阳系、Solar System、Galaxy， 整个系列都是东西很宽广，南北很宽，所以上帝没有错。不但如此，我是你的最厉害的，如同东西那样，最伟大的不是距离问题，是方向的问题。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这是一个地球的话，我从南到北，到了最北顶的时候，就站在北极，在北极的这个极点上面，我再走的时候向哪里啊？又向南，对不对？南到了南极的中心点的时候，再快步的时候向哪里啊？又向北，从北到最极点再向头，向哪里啊？又向南。所以如果你的最厉害你，好像南离北一样，就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会去了再回来，回来了再去，去了再回来。但是当你说从东离开西的时候，我问你，一个人向中走的时候，一直走一直走，会不会变成向西？你还听不懂？向东走，走东东东东东东到台湾，向东东东东东到日本，东东东东东向台湾，到美国，美国向东走，东东东东到以色列，东东东到中国，中国东东到台湾，东东永远向东，对不对？你会不会变成向西啊？你向南一定向北，北一定向南，南一定向北，北的向南的向北的向南的向，对不对？但是向东走的会不会变成向西？永远向西，向西的永远向西。所以走回原来方向还是向南，你不懂武器方向，对不对？你还有想？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想想想这个事情，想这三件事，哎呦，我心里充满喜乐。我说主啊，你是我们最厉害的，如同东西一样的，也就是一去不回头方向，永远不回头方向。所以这样，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预言的话的时候，他这里怎么讲的？那都是以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或他们的过犯，不但 forget。 今天我们许多人呢已经 forgive 了人家， but never forget。 几月几月你的罪过，我虽然赦免你，但是你的记录写得很清楚，虽然我原谅你，我心中的监牢第五号空间是你的，我把你捆在那里，忙的时候忘记，有空的时候抓你出来审判你，审判我再放进去。 forgive but not forget。 上帝说我不再记得，什么意思？ Forgive and forget。 大家说 Forgive and forget， 忘掉，不再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记性很好的人，现在很实践性的用法，如果你是记性很好的人，我劝你不要太多记得别人的坏处，特别不要记别人对你有什么的罪，免得你年老的时候十字架特别重。你明白这句话意思？我有个亲戚记性好到一个地步，真是莫名其妙。好到什么地步你知道？1972年3月8号下午4点，你讲过什么吗？那一天几个人在这，你讲那个你记得吗？我说我都完全不记得。你还不记得讲过的话可以忘记，你那天讲错的地方是这样的，吓死我了。 我每次跟他讲话，他就提醒我有幕后的审判。每次跟他谈谈，我就想，哎，不能做人谁的，因为有一点神更记得，不但是他，我许多事情忘记。你问我昨天吃什么，我一定忘记，特别是吃的东西，昨天在哪里我会记得。昨天吃什么，因为我这一次很不注重吃，很不注重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讲过什么道，到过什么地方，我一定记得。所以呢，当他那些很神事你都会记得，我真的佩服得不得了。好，下一次我试看到底他是假的真的。他下一次再问的时候，再问那件事，他又讲的那个人是那天那几个几点又是一样，所以我知道他的记性很好。结果我发现他有一个谎，每次就谈某人某人什么人在对他，某人某人什么人对他不好，某人某人什么人对他没有礼貌。后来我说你很可怜，我什么可怜？我都没有错吧？是他们对我不好，你很可怜，你老的时候。天天记得是自己，现在弟子忘记别人的缺点，是你幸福的开始；忘记别人怎样的罪孽，是你做人喜乐的开始；记得别人怎么对你好，是你尽责任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忘记别人的缺点，记得别人的恩典。大家说。忘记别人的缺点，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他的罪行，我不再纪念他的过犯。”上帝不但否定，他否定。所以，记性好的人要记得别人的好处，记得自己的亏欠，你才能好好继续不断鞭策自己，举励自己，干善事。用神的，接下去，这些罪过既已赦免，这句话不是上帝讲，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我相信，当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神的旨意已经定了，但犹太人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被写下以后呢？献祭的事情继续做，继续不断，到什么时候呢？到马沙达，犹太人完全被在军人军事方面被灭绝之后，到这提多将军把以色列的圣殿耶路撒冷打完全烧毁之后，献祭的事情就没有。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提多将军的主后七十年烧毁圣殿，主后73年罗马。帝国用最新的武器，用整个堆积杀到山上做成道路去攻打撒旦，有整个以色列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没有祭司，没有圣子。而当以色列人因为政治失败、军事完全崩溃以后，在有宗教性的祭司以前，上帝已经就是圣灵对西本所说的献祭的事。以上不再纪念你们，耶稣已经一次成全，为献祭成为新的中华，你们血赦你们的罪，重洗你们罪不再被纪念，所以这样的献祭的事就不再需要。感谢上帝，我们在基督里看见犹太人在政治失败里还有开始，我们在神启示的话里去看见犹太人在他们终究失败以后还没有看见，因为他们没有听见上帝，他们没有明白上帝永远的、绝对的救赎。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成为一个因为主这样赦罪、这样救赎我们，我们愿意在尽心尽意在生活中间行为以恩典相称荣耀上帝。愿意在我们生活中间不过矛盾的时候，不亏欠神的恩典，不夺取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每天每日每时一刻所过的生活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因为它是一次赦罪，永不赦罪，我们永不记得。这样你就记得第九章的最后一天怎么样讲？耶稣就再来的时候，他在再显现的时候， 乃是贵，拯救他们是什么？与罪无关。感谢上，我们这个以后呢，下个礼拜开始，下个礼拜有没有？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四大境界，一本全本书的五个境界，以后呢就提到我们整个信仰的力量。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把新旧约的关系完完全全讲解结束清楚了，就进到第十一章。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这世界的祭物被造的灵粮，既不能除罪，不能解决我们过犯的事情，您就在永恒的旨意中间定义差遣圣子，定义将他压上，定义让他在肉身中定有罪案，定义让他披戴血肉的身体，凡事与儿女相同，使他可以见识打败张世权，因为他亲身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如今我们恭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交给你，就是给我们看见旧约已经结束了，旧约的祭祀已经不需要，因为神用我们的旨意是不要这些祭，是不喜悦这些燔祭，乃是为耶稣一个人的身体，在这身体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为我们担当痛苦、忧伤、忧患、罪恶都死掉，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永远完全。我们感谢你，求主用这样的圣恩大爱提醒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生活、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与外人的交往、我们在地上的见证，可以与蒙召的人相称颂。所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都站起来，一同为神祷告，为主赦罪的人感谢他，为主怎样把我们罪，他在脚下，人在身旁，留在背后是最厉害的我们，如同东一西一样的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感谢上帝，一同开心感谢，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恭敬到这里，放在主。愿主是人，愿主是主，所以这样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赎罪祭，我们预备了永远赦罪的这个祭。我们感谢上帝，你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赎罪赎下上帝。我们今天是个何等样的人，都在你的恩典中间生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先请你的使命，求主你捆绑在这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